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从南韩走起。上个礼拜呢，朝鲜半岛的事情蛮多的，但我们先看南韩。10月5号的时候呢，南韩呢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刑，就判了前总统76岁的李明博15年的拘禁，那么罚金呢130亿韩元。那么最主要原因呢，就是李明博在2008年到2013年的时候担任韩国的总统，但是韩国总统呢，他涉嫌受贿啊，那么或者滥权，那么当时被指控了，总共收了将近110亿左右的韩元啊。那么这次呢，主要判刑呢也很确证据确凿的，就是他涉嫌收受了三星集团522万美元的汇款。当时呢，李明博实际掌控的一个汽车零件的公司叫 DAS 呢正在跟美国在进行打官司呢，于是在2008年左右呢，那么三星集团呢就在跟李明博表示，他愿意他帮 DAS 来偿付美国的律师费522万美元。那么他付了以后呢，李明博就在任内呢赦免了三星会长李健熙。李健熙呢，对当时李健熙正在因为这个逃漏税的问题呢，那么正在受到中央的一个调查。那李明博就下令赦免了，以总统权力赦免了李健熙。中间的权钱交易呢，看得非常的明显啊，所以这次呢，那么他被判刑15年，罚金130亿韩元。那接着呢，我们看北韩呢。那么10月7号的时候呢，美国国务卿庞培优啊访问了平壤啊，因为本来呢在之前呢8月的时候呢，那么庞培优本来就准备访问这个北韩，后来临时被川普总统叫停，理由是说现在北韩也不可能做什么让步，那么中国也不可能去约束北韩，因为中国正在跟美国打贸易战啊，那么不如就先跟中国把贸易战搞定了，然后再跟北韩再谈。那当时南韩的总统呢文在寅就觉得，那南北韩的这个和解的列车怎么这样断了呢？所以南韩呢，文在寅又跑去了北韩，北韩呢就是推动了所谓第三次的这个稳经会。因为文在寅完了以后呢，9月份去了以后呢，然后就到了美国跟这个川普总统报告说这次到谈了怎么样。那川普当然觉得也蛮兴奋的，于是呢就派庞培优说，那你现在可以去了。所以10月7号的时候呢，庞培优到了平壤呢，那么根据美国方面的一个或者美国国务院他们自己的报告呢，就是这次成果比较上次几次的这个庞培优去另外都更多啊，更多成果更为超越。他们谈了将近2个小时，那么金正恩呢并且在白花园国宾馆呢，那么设宴和庞培优共进午餐。那庞培优说呢，北韩呢将采取的将他讨论几件事情，就是讨论了北韩将采取什么样的无核化的措施啊，也就美国在这段期间内他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那么美国将采取的相应措施这几个问题呢进行了磋商啊。进行磋商呢，双方呢并表示将成立谈判小组商讨无核化的进程和第二次川金会的日期，希望尽早让川金会能够那么成型啊。那可以看得出来呢，过去美国呢他对于北韩呢他都要求说，你一定要先做到什么样的契合，我这边才可能解除制裁。那这一次呢，由他们讲的这句话看呢似乎有点松动啊，就是北韩要做什么，美国在这段时间内相应做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应。因为包括中国大陆啦，包括南韩啦，包括俄罗斯啦，都主张说应该要给北韩呢逐渐解除经济制裁，要不然的话北韩将不会有继续往下走这个契合的这个动机啊。那么美国这次看起来似乎有这么一点缓和。让庞培优去了北韩之后呢，当然就到了南韩呢，那跟南韩总统文在寅见面啊，他谈到这个谈的结果。完了以后呢，那么在到中国大陆，那么见了王毅。那么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因为从这里就牵涉到说最近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啊，因为贸易大战呢，因为美国的干预，美国说中国干预美国的选举啊，双方关系搞得非常的紧绷啊，非常紧绷。所以这一次呢， 所以庞培优到北京呢见了王毅啊，那结果双方的这个表情呢当然都非常的严肃啊，非常严肃，那整个气氛呢根据外电报道就是非常的冷啊，非常冷呢。那么王毅也知道，说王毅表示他知道美国将喜欢要想谈北韩的问题，但是呢美国呢不能把中国在北韩问题上的合作视为理所当然啊，那你应该是怎么样的，你不能在这些人对中国这个关系搞坏，然后无端的指控等等。那庞培优也说呢，那中美之间呢有非常基础性的一个旗舰啊，就双方当然还是很多谈了北韩的问题啊。庞培优也说中国在北韩无核化的问题上呢必须他是会跟这个美国来合作，可是呢双方中间的旗舰还是蛮多的，还是蛮多的。那么庞培优也表示说很遗憾今年的外交和安全的对话没有举行，王毅后来跟记者说那是美国自己取消的啊，美国的讲法是说安全就是外交与安全的这个对话，那你中国说我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去见不了中国国防部长，所以马蒂斯才说他不去啊，那到底是谁取消的，大家互相指控，包括南海的问题到底谁挑衅谁，大家就互相指控啊，互相指控，那就表示双方的这个关系啊是蛮冷的，蛮冷的。然后呢庞培优在王毅会后那么没有这个共同的记者会啊，王毅也说我也没有计划见习近平啊等等。所以在这个一个情况下，我们就发现最近呢中美关系呢当然牵涉到说包括川普在联合国演讲时候指责中国大陆那么干预到美国的选举，然后包括呢这个上礼拜四的时候美国副总统彭斯那个演讲啊，也指控了这个中国大陆，然后在重要的是星期五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啊公布了一个报告，公布好像就是中国的威胁那么比较大啊，威胁比较大的威胁，尤其是在将来的比如说人工智慧啊量子电脑啦、上面等等，那么美国的这个领导的位置啊都不复存在啊，就中国都超越美国。所以呢五角大厦呢他就表示说美国现在应该要重新把资源重新分配，应该有更多的资源呢用在高端的制造啊，高端制造以各种的产品的研发啦等等上面。那么这个当然表示会不会带来美国的整个资源分配的一个重新的调整啊，他是说美国呢在中东啊，在这个阿富汗啊，这是低强度的低端科技的这种战争呢，其实美国应该把这资源抽出来，会不会影响到后面的政策啊。那白宫也表示那么包括能源部啦，包括的这个商务部啊、劳工部啊、国防部啊，那么几个部会一起啊研究怎么落实五角大厦的礼拜五提出来这140页历史性的一个报告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包括美中关系影响到朝鲜半岛以及美国内部的资源分配和外交政策的一个调整啊，这个打一个包我们一起来整个来看，可以看到比较清楚的一个整个世界发展的一个轮廓。第二个大的新闻呢，我们看沙乌地呢，那么最近沙乌地的问题，这内部的问题比较多啊，比较多。那么最主要的这次这个导火线呢，就是沙乌地啊，有一个沙乌地籍的《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在土耳其的沙乌地领事馆里面呢，那么去拿一个文件，拿个文件他要准备结婚申请的一些文件，结果呢进到领事馆里面就没出来了。没出来，因为他经常维文批评沙乌地的这个王室啊，那么做他的专制啊，没有言论自由啊等等，但是他是为美国的媒体来做事，本来居住在美国，结果呢后来他是爱上了一个土耳其的一个女生，那决定说两人要结婚呢，那他要原来有离婚的文件啊，那么结婚的什么等等文件，他要到沙乌地驻土耳其的领事馆去拿这个文件，就进去以后10月7号的时候呢，警方调查呢，就是他进到文件，他本来是，礼拜二的时候下午进去，然后就没有出来，后来就怀疑说可能被杀掉了。在10月7号的时候呢，透过警方正式调查结论，认为呢这个记者呢进去以后就没有出来，那应该是被那么沙乌地杀了，而且把他分尸了，然后运出来。那沙乌地当然就表示子虚乌有啊，那但是他也讲不出来这个记者呢到底跑哪里去了。 那这个问题特别值得重视，原因是什么呢？沙特跟土耳其关系不好，美国本来在中东的铁三角啊，是美国、土耳其和这个以色列。在川普上来以后呢，当然有川美国的原因，因为土耳其鄂尔多安独裁的原因等等诸多因素呢，美国在中东铁三角就变成美国、以色列和沙乌地。原来是土耳其的角色呢，现在变成沙乌地了。但沙乌地跟土耳其的关系就有点紧绷啊，有点紧绷呢。那么结果这次居然是一个批评沙乌地王室的一个那么沙乌地籍的一个记者，然后在土耳其的沙乌地领事馆里面被害。那这个当然土耳其总统鄂尔多安就说你沙乌地要给个交代，美国也应该要求沙乌地要做个调查啊。最重要是沙乌地呢，他的新的王储啊，穆罕默德，他正在推行沙乌地的一个改革。可是他的整个政策呢，他是1985年生的，有些政策就冒进呢，就引起沙乌地内部呢当然有一些反弹啊，他包括他对一些其他的亲王以反贪腐之名把我们加以整肃啊等等，所以变得沙乌地的年轻一代的这个王储，他要做改革这个路啊，其实走的并不是很稳，而且不管在内政外交上都引起一些批评，一些冲突。所以美国的一些这些分析家就表示，川普应该要好好的，你如果要挺沙乌地要进行改革的话，那你就必须挺他到底，就是他这个人再怎么做错，你要怎么纠正他，你要带领他走回正道，不然的话沙乌地越走越偏了以后呢，那你这个中东的秩序啊，可能就毁在这个年轻的没有经验的莽撞的一个沙乌地王储他的这个身上。所以这件事情美国会什么态度啊？那土耳其跟沙乌地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自观察的一个脉络。最后一个呢，我们看到美国呢，那么参议院在10月7号投票，这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大法官的这个提名人，被提名人呢，卡瓦诺是保守派。保守派呢，当然就是如果今天卡瓦诺当选的话，通过的话呢，那么美国的这个大法官呢将会往右倾。大法官一上来一往右倾的话，那很多法律的解释往保守方面去倾，美国的政策可能不一样。所以自由派呢，民主党呢就尽量想要防止这个卡瓦诺能够出现呢，所以在听证会的时候呢，那么大家就很多人就跳出来指明，你30年前曾经企图曾经性侵啊，或者30年前学生时代曾经酗酒啊等等。那么后来逼着川普就必须叫联邦调查局来调查，那联邦局调查说是查无实证啊。那么当然民主党的批评，你的调查根本有限的调查，你根本调查不对啊。那么也有些比较中立的人说，你就问这个老百姓，到这个卡瓦诺到底有没有性侵或者有没有酗酒啊等等问题，几乎都是按党派来分啊。民主党的人都说赞成，都对，有他有；共和党说不相信，没有啊。那么事实不重要，重要是政治态度，所以变得是这样的。所以你举了很多的事实说他什么问题，就一点问题都没有。结果呢，10月7号通过了，50-48。以两票的这个差距险胜，所以卡瓦诺当然说我不是保守派，我是中性的啊，我是中立的，我是非常公正的啊。但是可以看得出来，美国的政策改变，将因为大法官的整个情形呢往右倾呢，这可能会影响的美国很多政策后续的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这件事情闹得比较大，但是也看到算是川普的一个胜利啊。但是美国后面会怎么走，这也值得我们关注。所以大概上个礼拜我们抓几块大的新闻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